现在天父，谢谢主，我们再一次研读你的话语，愿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把你话语中那些不容易明白的能够讲解给我们听，听得清楚。求主帮助我们，不管讲的听的都同盟造就，主啊，在话语中我们再一次认识神，得到力量，再一次我们用你的话语来认识我们前面我们所应当走的方向。求主继续用你的话语帮助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你们都有发的这个大纲啊，那这个大纲呢是要给你们一边听一边看，因为这样的话你们可以明白我们今天所讲这个以赛亚书这个41章。其实我们上次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已经讲了一半，讲了一半，但是今天呢我觉得我们要继续讲以赛亚书41章，然后前面讲的少一点，然后后面我们讲比较仔细一点。以赛亚书40章跟41章可以说是整本以赛亚书的最高峰。这个信息呢在整个以赛亚书或者圣经里面都非常的重要。40章，你们看我这个大纲你就可以知道哈，以赛亚书其实分成两大部分，我照着大纲跟你们稍微解释一下。第一章到37章是一个段落，从38章以后到最后55章是另外一个段落。那这个段落的重点是在讲仆人，谢谢。仆人呢就是服侍神的，那这个仆人有很多解释，那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的其中有一小部分啊。这个只是一个大纲，然后我们再分一下小的哈，从40章到66章，这会预言，整章是一个预言，就整个这个后半段是一个预言，在前面是讲历史，从在以下是前半段是讲以色列跟周围国家历史，但是从后面一半就讲预言，预言将来的事情，就是说以赛亚还没有发生的这种事情，那主要是讲被巴比伦掳去以后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就带给我们有一种叫做乐观的这种盼望，因为好像灾难要过去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神怎么样子来来这个建造这个以色列，所变为乐观。然后在我们所看的40章跟41章。又是强调一个什么？强调就是上主之民的安慰，神要安慰他的百姓。那这个安慰就是刚刚我们说，黑暗要过去了，怎么样过去方法？神说在患难当中有一个大光要照耀，那上帝要先知还有他所差派仆人要安慰他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其中的一部分的安慰。那40章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你们大概没有看过，我们是看到神怎么样说安慰的话，所以对我们的信来讲我们也需要安慰，我们所信的希望从神那里也得到安慰。所以呢这两章我们常常念的时候对我们会有帮助。那今天我们会提到有几个章节会帮助我们得到安慰。好，所以在这个框架之下，在这个大的框架之下的话呢，我们再一段一段来看。第这个1到7节的时候呢，是一个神的安慰，但这个安慰是怎么样呢？是从一个角度来看，什么角度呢？就是问了这个问题：谁在掌管这个世界？你只要是明白谁在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安慰就有基础了，不是凭空而来的安慰，而是你知道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之下，那你信神的人你就不用担心，你就有了安慰的基础。所以这是一个认识，一个认识，安慰不是只是行动而已，安慰是一种认识，就是说我们在心里知道是事情怎么发生，是谁在让它发生的， 那你只要知道是我们所信的神的时候，哎，你就有了开有安慰的开始，然后你再仔细看在细节上怎么样安慰。所以这个是这两章四十章跟四十一章就讲到神的安慰。好，第一到第七节就讲到神是世界的主，世界的主，他是主，他保证我们一定可以得到安慰，安慰。好，第一节我们上次就讲了哈，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哈，以赛亚书四十一章整个来讲哈，不是讲故事的，它不是叙述性的，它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所以比喻性的说法有时候不能用字面来解释，所以这个四十一章我们看的时候需要解释的。所以李明和才说要我们来跟他上这个课，因为这个解释有时候你光看看不出来的。譬如说我们现在所念的哈，你们假使有圣经，我希望你们可以打开圣经，因为我们讲解是一节一节照着圣经来讲哈。假使没有的话，也许大家可以合在一起看。我希望你们都打开这个圣经，四十一章。因为时间关系哈，我就是由我来念，我要念快一点，所以希望你们都可以打开。好，第一节就是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等等。这里讲的海岛众民都是讲到普世界的，就是说全世界的。他是用比喻来讲，比喻讲说你看连海岛都知道怎么样子面对神。你们当静默，就是说你们要听神的话。譬如说我要上课，我说请大家安静，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听我的话。所以这里一开始就是说神要讲话了，老百姓连海岛都要静默，然后要进前来听我说话。你们可以彼此辩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下面讲的给我们做一个开场白。前面讲这些好像是在一个法庭里面，在法庭里面有法官，然后上次我们讲有被告的还有主告的，那在法官在法庭里面就要怎么样拿证据出来彼此辩论。所以神也是这样说哈，你们假使我问问题你们可以回答等等，所以就开始讲了。所以前面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开场白。好，请大家注意，法院要开庭了。好，等等，然后接下来第二节到第四节，神先问问题，神先问问题。在这里你要想谁是法官，我们现在假设一个法庭，谁是法官？当然是神了，因为神是审判者，所以神是法官。那谁是主？谁是这个原告的？谁是被告的？你们，我不希望你们现在就回答，因为下面答案的。不过你可以猜，原告的是什么？原告就是神，属于神的人。被告的是那些什么离开神的人。所以这是一般来讲，就是说不合神的是被告的。好，所以现在神就说了哈，神先开始做这个辩论，他就先讲了这一段话，就是二到四节字面上看不出来，但是你可以其实可以知道他在问一个问题，谁在掌管世界。好，你从这个问题来看，你就看第二节开始，谁从东方兴起一连凭公义遭到他脚前，就是神的问题。那这个重点在谁，不是在兴起一人，兴起一人是谁，但是为什么这个人会兴起，后面有一个主宰，他就要问你了，问题是谁，不是在东方。东方兴起一人，照解经家研究结果，就是讲波斯王古列大帝。古列大帝是波斯当时一个军事很强大的王，就是在古列大帝的当王的时候把巴比伦灭掉。这时候犹太人是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在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经历了改朝换代，就是波斯王兴起把巴比伦灭掉，所以后来的巴比伦人是在波斯的管辖之下。然后呢，假使你知道尼西米以斯拉，你就知道是在波斯当王的时候容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新在 建城墙等等。好，所以这一个改变呢，也是在神的计划当中。那这种词语是在以赛亚书说的，没有在以斯拉，也没有在尼希米说的，在以赛亚书，因为以赛亚是神的先知，所以他讲的话是从神那里直接来的。那他也在预言，也是在有时候是在预言，谁兴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的呢？你知道波斯王把巴比伦灭掉是什么时候吗？你们知道吗？是在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然后以赛亚是活在什么时候呢？是活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所以以赛亚在讲这个事的时候是200年以后的事情。所以他是在说预言，在说将来巴比伦会被波斯灭掉。所以这就是这个。然后这个人要施行公义，就是把巴比伦灭掉，因为神公义的手要惩罚这个巴比伦。然后这个古列王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换句话说，这个人来要征服当时所认识的这个世界，把当时的世界都征服了，然后呢，神让这些都在他的管辖之下等等。所以第二节是这样说，所以神只是交一个问题，这个人征服列国，用形容词这里来讲，第二节的后半段是什么？灰尘交与他的刀，风吹的血交与他的弓，就表示他征服世界的时候势力很强大，其他的国家都被他消灭掉了，好像变成灰尘，然后他的弓他的刀都很厉害，其他的人就像风吹的这些。那为什么？因为神兴起的，所以神兴起的让这个波斯国这么强大，把巴比伦还有周围的国家都灭掉。而且是第三节第四节讲的是形容说他怎么样征服，他用追赶，追赶意思就是说别人打败仗了逃跑，他在追赶，是一种形容口气，所以表示波斯王很强大很强大。而且他所走的路以前没有走过，现在在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去征服了更多的国土，以前没有去过的现在都变成他的国家了等等。所以他征服了很大的国土，波斯帝国是很大的。第四节，谁成就这事？他又在问了，这个事情的成就是谁？当你说是波斯王很厉害，但是后面是有神。你看答案就是从起初宣道地就是我耶和华，他就已经讲我是首先的，也跟末后的同在。从第一个王开始，神就跟他同在，一直到末后的王。所以神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他在主掌整个事情的发生。这个用的词句很有意思，起初，从起初宣召历史，那这个意思就是宣召意思就是公布历史会怎么发生，怎么演变。那这个是形容，就表示说神介入我们的历史，让这个历史照他所讲的来发生。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我们人很多的经历就是神所公布的，神所嘴巴所讲出来的历史，所以是这种意思。所以你这样看的话就比较清楚明白。好，所以神已经说了，他在问这个问题，谁在掌管，他自己给的答案就是我耶和华，神在掌管。好，这一段就是这样的。那接下来第五到第七节是延续我们上面所说的，波斯在征服这些国家的时候光景是怎么样的。第五节你看海岛害怕，地级战惊都进前来，这个就讲他所征服全部的地方。而且他描述被他征服那些人是什么光景，被他征服那些人光景就是说没有办法，他们就个人帮助邻舍，每个人彼此互相鼓励壮胆，然后建造他们认为可以抵御波斯的东西。是什么？第七节，为什么银匠在做事？为什么木匠？为什么这个有人在打铁啊？有人在焊工？为什么他们做些什么？最后一个词，免得偶像动摇。这就是不信神人的光景。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求什么？你求自己所造的偶像。这个叫做临时抱佛脚。 好，波斯国要来了，没办法，赶快怎么样？哇，做偶像吧，银工也来了，这个木匠也来，大家拼命做，而且要做的大很大，才不会摇动。这样有什么用？是没有用。所以这是最后这些人的光景，这些人靠着自己想要来抵抗波斯国，结果是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光景好，所以这是前面的一些代号，让我们看到说神在掌管这个世界。那你可以说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为什么要说这些，神为什么要说谁在掌管这个世界？第一，当然他要安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前面是没有希望的，但是他们记得一件事，他们记得就是说70年满的时候他们要回去耶路撒冷，但是现在他们还看不到有什么希望。那神就说，好，我告诉你们这件事要成就了，首先怎么样，把巴比伦灭掉，兴起波斯王。波斯王是对犹太人是比较好的，现代人叫做 Jews friendly， 就是说波斯王其实也不是他这样好，波斯王的做法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波斯国的国家，他知道了他所征服这么多的地方，各种各样的民族都有，信这个信那个，各种信都有，波斯王就怎么样，一概容许他们所有的宗教都可以信，包括犹太教，包括犹太人所信的教。所以波斯就补助他们，拿钱出来让各个不同的教去建他们自己的神庙。所以有这个基础之下，后来以色列果然回去耶路撒冷建圣殿，就是在这个框架之下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巴比伦是不是这样的？巴比伦很残酷，他把人都灭掉，搬得很远。但是波斯统灭掉巴比伦以后，为了巩固他的帝国，他做的方法刚好颠倒，他就把以前被巴比伦迫害的那些呢，再重新把它建立起来，这样将来巴比伦就不会死灰复燃，重新再威胁他的地位。所以这是他的设想，但是这个设想刚好就落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你说波斯是不是神兴起的？是神兴起的。神为了成就，他说70年以后要把埃及人啊，不，那个犹太人带回去，他就兴起这样子波斯的国家，容许犹太人将来回去。所以这是一个讲不通的道理。假使你看以斯拉跟尼西米，常常你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波斯王为什么会对犹太人这么好，让他们回去，而且叫他们去周围邻居去把他们的金银都抢来带回去等等，而且命令沿路所经过的各神都要帮助他们，提供他们要建圣殿的材料等等。你说波斯王为什么会对他们这么好？就是今天你看到你就可以明白，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说要实现他的预言，70年也要回去，他就兴起这样的国家来成就这个事情。那这个国家的国王刚好他的想法跟神要做的是一样的事情，这样你们就明白了吧，这样你们就看得很清楚，就不会以后就不会再有怀疑。好，但接下来第八节到第20节有描写三个图画，那这个三个图画就是要保证以色列得到安慰的三个图画。那你们看那个大纲里，我就告诉你们，第一个图画是从第8节到第13节，第一个图画，这个第一个图画就告诉我们，神会扶持他的仆人，会扶持他的仆人，而且这个仆人会变得谦卑，而且最后会得到胜利。所以是这样的光景。好，第8节一开始就说什么，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是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神要安慰的是一个特别的群体，是他的仆人，也是以色列民族，还有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是谁？当然是亚伯拉罕的肉体所生的，还有呢，还有我们自己，我们 就是亚伯兰后裔。因为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神已经有亚伯兰之约，跟他讲将来你的后裔跟 海边的沙，天上星星一样多。那个是讲到将来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特别的后裔叫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会把救恩给很多的人，那些人在属灵上都是亚伯兰的后裔。所以这句话第八节不是只是安慰当时以色列人，是一直到我们今天还有以后所有信耶稣基督人都会得到神的安慰，因为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然后呢也是神的仆人，都是神的仆人。这句话是非常广义的这样，所以叫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有把握，你们是亚伯兰之约之下的被祝福者。所以我们不要说那么多年，亚伯拉罕大概是公元前3500年的时候，恐怕还更早，3500年是摩西，大概我没有查一下，800还是4000年。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应许了将来有亚伯拉罕后裔，神会祝福的，一直到我们今天。好，第九节，你是我地极所扎来，等等等等，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这就反映我们今天呢，我们地极就是很远的地方。从地角招来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我们都到神的殿里面去。那事实上也是这样，今天全世界很多教会，他们都是从各个地方神把它召集起来，神拣选把它召集在一起。所以这个预言现在我们都知道是真的，当时他们也许不知道，他们当时不知道说这个事怎么可能发生。好，第十节就很重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啊，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啊，就是讲得很清楚了，你是我拣选的，你不用害怕，我必与你同在。这就讲得仔细一点，为什么我们怎么得到神的安慰，就在这句话里面，不要害怕，不要惊慌，他要坚固我们，帮助我们，而且他用右手扶持我们。所以这个是神的应许，借着以赛亚神讲出来这个安慰的话是一个应许。所以这个应许对我们来讲，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神的话，你就可以得到帮助了。好，这个是一段，这是第一幅画，就是神会扶持他所拣选的人，但你不要忘记是仆人，我们被神所拣选，我们是神的仆人。我刚答应你们说要送你们一份礼物，就是这一句话，我要送你们一句礼物，你们回去看你怎么用，可以，那个帮我花一下，一个人一张。你们可以怎么用，都可以，常常看。得到安慰，信心软弱的时候看一看，可以得到帮助。好，所以这是第一幅图画，第一幅图画就是这个我还没有完，然后第11节跟12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仇敌怎么样，在神面前都不算数的，都不算数，一事无成，一事无成。好，没有完。到第10节的时候，就神主动的告诉我们他要怎么样安慰我们，但到第11节12节告诉我们说，不只是这样子，而且我们有仇敌，我们有我们的对手。那这些仇敌跟对手神会怎么样做呢？11节12节就讲很清楚，有四个部分。你的仇敌，第一种向你发怒的，这是第二种，跟你相争的，第三种，然后12节跟你争竞的，第三种跟你征战的，第四种。所以有四种仇敌，那这种仇敌在神的作为之下，他们的结果就怎么样，暴愧蒙羞，并且要怎么样，如无有，要灭亡。然后12节，你们找他们也找不到，就是说你的仇敌找不到，然后后面就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好，这怎么讲，假使说 你有一个仇敌，现在你要找他都找不到，那什么意思？那当然就是说你的仇敌不见了，所以以后你就没有仇敌了，因为不见了，找不到，都变为虚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把他们灭掉了，所以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你有这种把握，你不要为自己伸张公义，其实伸张公义是神。所以你遇到仇敌，只要你自己有把握，你是站在神的这一边，你就不用担心，因为神会对付你的仇敌。那我们的问题是，你要怎么样才会把握你站在神的这一边？要不然的话，也许你以为是神的这个朋友，其实你是神的仇敌。就像我刚刚讲到说保罗一样，最开始的时候他以为他是神的一个什么，帮神做很多工，结果他不知道他站在神的仇敌那一边。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思想问题。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希望我们不是站在神的仇敌，但是我们真的要好好去考虑我们自己是怎么做事。对，
那个仇敌的那个定义是什么？如果得罪你的那些人算不算仇敌？
字面上是这样解释的，字面上解释就是说好像跟你相对的是仇敌，但是实际上的意思是跟神相对的。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他做的不合神的心意，但是假使你有把握你是站在神那边，那两个就合在一起了，就是说你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所以这个我才说是比较重要的，你要清楚你是站在神的这边。像保罗他以前不知道，后来神光照了他，让他重新回转过来，他才知道。所以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随时知道我们是不是站在神这边。所以就是要祷告祈求神帮助我们，这是很重要的事。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而是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功课要学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有把握我们是站在神这边。当然我们要看圣经，我们要多了解，多认识神，多认识耶稣基督，你才知道你所做的是不是讨神的喜欢。这也是一个标准，你所做讨神的喜欢，那你就站在神那边。你所做的神都不喜欢，那铁定是站在神的另外一边了。好，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标准，讨神的喜欢，那你就怎么样，照着圣经去做，你就可以讨神的喜欢。我不是说强迫你要去做了，而是你在念圣经念久了以后，你就会有感觉，你就会感动，你就会照那样去做。这个不是我今天可以告诉你的，不行，你要自己去做。哦，譬如说圣经说我们不要随便乱说话，嘴巴是万恶之根，我们的舌头。你仔细去想的话，你就不知道为什么是万恶之根，但是嘴巴可以做很多破坏的工作。你假使不好好去想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警觉。但是假使你了解了以后，你讲话就会很小心，你就不会讲神不喜欢的话。首先不要讲没有根据的话，因为那个就是产生纷争的原因。第二就是说你讲的话要造就人，你不要，当然你不要讲人，就算这个人不对，你也不能指着他大骂一顿，然后你觉得很高兴，结果那个人很生气，没有造就人。所以嘴巴上不好，不好，不好，不好处理的事情。所以这些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哦，不是说强迫你要这样做，而是你觉得我这样做神不喜欢啊。因为神说我们要彼此帮助，彼此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这种之类，但是你做的就没有爱心，因为你虽然想要帮助他，结果让那个人很生气，说不定他不来教会了等等。所以这个就不好，这样的话我们就违背了神，不讨神的喜欢。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取舍的，你要取舍的就是说我所做的影响到底对神的事工来讲是好还是不好。我们在教会服事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那个人告诉我我要讨他喜欢这样做，但这样好不好呢？你要斟酌，不一定好，不一定好。所以很多事情不是黑白，但是呢你要去斟酌，要去考量。这个就是长进，你犯错没有关系，你犯错了你可以长进，你可以修改，然后下一次你就做对了就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啊。 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神的仇敌将来会消失，神会把它灭掉，像巴比伦一样。巴比伦是不信神，然后呢，神后来把它灭掉。那波斯比较好一点，波斯不反对，但是他其实不是信神。在这个波斯王写的这个旨意的书诏书，我们叫诏书里有提到这个神，但是那不是他相信，他只是要讲出来。在他诏书里有提到这个以色列人所信的这个神等等，但那只是政治上的，他不是真的相信。不过神用他让他不反对，所以成就了神的事，所以这是我们所知道。好，第十三节又重复了，重复这个第十节，所以这个一样的东西我们就不念了。第三，好，第二个图画是从十四节开始，十四节到十六节第二个图画。那这里用了一个词大家都不太清楚的，就是说第十四节叫做你这什么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这个不是错误啊，这个字从不是印错了，不是写错了，真的就是雅各，就是在神的眼光里是像虫一样很卑微的。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在神的眼光里其实是神特别的恩典，你是很卑微的人，神把你拣选出来。所以就好像我们看一条虫一样，对神眼光里是一条虫。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体认到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在神眼光里就是一条虫，就是那么卑微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把自己提得很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事实上这里就告诉我们，因为你们是卑微的，所以你们遭遇的事情你们会害怕，但是神说不要害怕。他说什么呢？耶和华说我会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圣者。假使你体会到自己是虫是卑微的话，你就会去找救主来帮助你。那这里答案就是说，就是我耶和华，我会来帮助你。所以是第二个图画，就是说这个图画就是说，你们不要害怕，神会来帮助你们，把你们这个卑微的会改变成圣洁的，是合乎神的旨意的，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图画，这个就是也是一种安慰的话。所以这几个图画是让我们比较具体来说这个安慰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雅各是虫呢？其实他们的光景现在就是虫，因为他们没有了自己的国家，也没有敬拜的地方，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地位很低的，就是说被人家看不起。只要你念过以斯帖记或者看过电影，你就可以知道波斯王，以斯帖的波斯王，当时波斯王把这些老百姓当作虫一样，一文不值，要杀就杀，要砍就砍。后来以色列差一点被这个灭掉，因为中间有一些故事。后来他们得胜了，缓过了头来去杀那些人，一杀就是几万个人。所以这些人在神的眼光里真的是一文不值，但是神还是保守他们，因为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圣者，就是我。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虽然卑微不配，但是神还是拣选了我们，那你就价值就不一样了哈。好，然后十五节用一种描述方法变成一个新的器具，那这个器具就是打粮的那种器具，就是一种器具，下面有刀子，你粮食放进去就自然就会把那个壳打开等等。 anyway， 这个意思就是说，本来你是卑微的，神现在让你变成一个强而有力的器具，作为神的工具，把山林打碎，把这个丘陵如同糠皮一样变成扩散，然后你要把它播扬，风要吹去等等等等，就是说本来你是卑微的，现在变成神重用的器皿，然后你会做出这些事情，让那些周围的人都变成你的手下败将等等，然后就好像风一样就把它吹干等等。这就是说以耶和华为主，那就会这样。第三个图画是从十七节到二十节，这一节图画就讲到神自己了，神怎么样拯救，神怎么样拯救哈。那这个拯救呢，是用这种预言的方式来讲，困苦贫乏人找水找不到，口渴舌头渴干，但是神会供应他们。那困苦贫乏的人，在当时是讲那些以色列人， 他们在巴比伦要回到耶路撒冷，在路上是很辛苦的，没有水喝，然后也很贫穷等等，但是神呢会给他们供应等等。然后呢第十八节，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东开泉源，沙漠变为水池等等。这是以赛亚书里面也是很有名的一节，是一个预言，就是说神能够在沙漠里开江河，能够在没有水的地方来变为水池，然后呢等等，这就是表示神的能力。现在的人都还做不到，科学这么发达，今天还做不到这一点，在沙漠里开江河做水池，现在人就算有本事也没有，但是神已经说他可以这样做，他已经预言，这个就表示神的拯救一定会成就的，他在不可能事情上都可以做出来，在拯救人事上也可以一样做出来。然后第十九节就是告诉我们说，他用的这些树木啊什么等等，这些树木不是产生水果的树，这些树木是用来建造的树，建造圣殿啊，甚至会幕啊什么都是用这些树来做的，所以这些就是神特别要使用，那是什么？在沙漠里所种的这些树，所以沙漠里神做这些事情成为他自己所用。好，二十节，叫人怎么样？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所做的，是以色列圣者所做，所以神为什么这样做，就要让人看见这些树木都是真的种在那里了，不是说预言哈。这些树木当时以色列人在后来建圣殿的时候都用到的，所以这些树木等等，所以是真的在那里，那是神在沙漠里所产生出来让人真的可以用的。好，所以就是说，所以这一段是一个给他们讲，我答应要拯救你们，现在我就先让你们看看我的能力，我在沙漠里这样子这样这样这样，你们都看到了，好，所以你们也会相信我的应许，所以他说的他会成就。这是第三个图画，这也是安慰，一种安慰的意思哈。神要安慰他们，像我们现在这样，我们说我们得到拯救了哈，那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一点证据或者看见才有把握，那神就用别的方法来让你看见，不是直接的就是说啊你得到拯救等等显示给你，不是的，神用其他的方法，就是说我不知道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说你在需要的时候就看到神等等，所以你可以知道神的应许会成就。 好吧，所以这一段到这里为止，三个图画，有没有人有问题？这个就是用一种大纲的方式来跟你们解释，你们比较容易，要不然你假使一节一节去看的话也就不太清楚，因为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就是讲到神用这三幅图画来安慰他的百姓，表示跟他拯救有关系。好，最后二十一节要到四十二章是讲到外邦的人，讲到外邦。那一样，二十一节到二十九节也是用一种法庭的方式。那这一种法庭的方式，你可以说前面那一大堆，从第一节、第二节一直到二十节，都是神在讲话，神在描述他自己。那从二十一节以后就不一样了，神要开始找被告的人来，还有要找证人出来讲话了，所以这是一种这样的观点。那这个主要的一点是在讲这个真神和偶像之间的不一样，神要问他们怎么样，所以这个是一种二十一节到后面这几节哈，要很仔细的去看，因为他讲的那个口气，有时候你不太清楚谁在讲，你也不太清楚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这样口气。好，二十一节就比较清楚，耶和华对什么假神说，所以这就很清楚哈。好，所以这一节很清楚，他说你要呈上你的案件，这被告的你要把你辩护的理由交上来，那这个被告就是那些外邦拜偶像的。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啊。雅各君就是等于是国家的王一样，他说你们要把理由讲，可以来讲，只是我们将来必过的事，说明眼前是什么事，叫我们思考得知事的结局等等。好，这是对假神说的，所以这时候你要知道讲的你们是讲假神，你们要把那些你的原因都交上来，你来告诉我们，这个假神来告诉我们说，你知不知道以前所发生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将来事情的结局？他就这样问，问这些假神。好，那就要看怎么回答。而且你们要说明这些事情，来让我能够知道说你是真的神。所以这有点转弯了哈。对假神说，你来告诉我，过去、现在、将来，看你讲的话可不可以让我相信你是真的神。但你也知道偶像也不会说话了，等等等等这种。他说假使你们这样的话，或降福或降祸给我们看一看，让我们能够惊奇一下。这个字的翻译哈，其实是没有这么文雅。这个口气的意思是说，不管你做什么让我看一看，就这种意思。就是说你有办法你就做一些事让我看一看，看看你是不是真的神，然后我其实惊奇的意思说让我相信这样。所以这个是一种挑战的话。然后神的判决就来，他说你们属于虚无，你们作为属于虚空，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所以这些假神在神的眼光都不算一回事，虚无真空，这个虚无是什么都不是的意思，真空也什么都没有，虚空也什么都不是的意思。所以神眼光里偶像不算是什么事情。所以有人在拜偶像他觉得很有力量，但在神眼光里都不算一回事。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怕偶像，我们知道偶像本身是没有能力的，都是人去想象出来的，因为在神眼光里偶像不算一回事。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去台湾的时候，很多庙庙里很多很多偶像，台湾的庙我们都看过，它那里面的庙都是那个刻的是很大的哈，比我们想象都大，有的很高的偶像就摆在那里，小孩子进去都很怕的，因为那个雕刻的那个神像的都很可怕，那个脸不是笑容的，都是好像很生气那种样，那些神像，所以是要吓唬人，但是你不知道的话，你真的会被他吓着了，所以小孩子都不太敢随便进去。当你大了以后你觉得那不是一回事你就无所谓，但是进去还是很怕，因为那是很黑暗阴沉的地方，又是这个香这个味这个烟的味道的地方，所以进去里面跟外面是不太一样，有点阴森等等。但是那个是偶像，那是神说一无所有的是没有所以问题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说神已经在这里讲，他说你们可以拿东西出来告诉我啦，你是不是真的神？当然他不会的，因为偶像怎么可能说？所以神就说你们都是虚无的，那些都不算的。所以这里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回想到我们今天的话哈，我们当然不会真的有偶像，手摸得到看得到，但是你心里面会有偶像。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你都有偶像。我不是说这个你不信神，我是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要适应这个世界，你的想法做法就会被世界所影响，所以有时候心里是有偶像。那不管这个是什么偶像，这个区别的方式就是说，你为了你所要喜欢你所做的事情，你是不是就把我们的神撇在一边，专门去做你觉得你要做你所做的事情？这个就是区别。也不是说谁的做什么不对，也不是说我的比较好，不是，而是说当有一个选择的时候，你的第一个选择是谁？是先来求神的喜欢，讨神的喜悦，还是照你自己要做去做？这个不是严格上的偶像，但事实上就影响到你对神的忠心，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偶像。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了，我今天不说这些了，因为这东西哈，也许有时候我们会忘记，因为我们忙起来就会忘记，那时候就要警醒。也许你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让你去做，那影响到你对神的这个关系，那你就要小心。我不说不好，有时候有例外是有例外的，但是呢我们要小心。好，这是偶像哈，因为这些偶像对神来讲都不重要，以神为主最重要。 好，最后呢，最后这几节就是讲到真神跟假神之间的区别。好，这里呢，讲到是先讲真神，25节，到这个27节是讲到这个真神，然后28到29节是讲到假神，那这两个是有区别的，所以最后他以赛亚书就是把这一个他所讲的重新再提出来做真神跟假神的区别。那这个当然假神是在外邦人当中还不信神的人，是在这种光景哈。我们还有几分钟哈，我想要稍微改变一下哈，我希望你们能够比如说每一桌的人哈，在一起讨论一下，从25到29当中来比较真神和假神的不一样，然后怎么样用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仰当中啊？你懂我意思吗？譬如说25节到27节是讲到真神，那这个真神就是照着神的心意跟计划成就的事情，这就是真的神啊。那为什么我会说是这些？因为26节他神又开始问谁，那这个就是让你知道是真神还是假神啊。然后呢29节看了他们和他们工作都不，这就讲到假神。这个他们就是前面我们讲神问假神说你们怎么做的时候，那到以赛亚这个时候他就问他们，所以这是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对照对比，好不好？你们大家花几分钟时间，大概30分钟讨论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提出来。因为后面这些其实是重复以前面我们所讲的，只是他把它总结在一起，好不好？我们每一桌稍微讨论一下，好，你们花几分钟时间讨论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做一个结束。这个你要看角度了。开始的时候，波斯王兴起的时候是从东方兴起。这个东方当时就是说，对于巴勒斯坦来讲，它是在东边，所以是这样。但是现在讲北方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国家已经扩展到一个很大的地步哈。所以你从巴勒斯坦来看，连北部那些地方也都是属于被波斯他的，都是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他国土已经扩展了很大，其实是同一个人。
不管东西，就是他的已经把扩展得很大了。
对，
不管从哪个角度都是他的。
对，最开始是从东方出来，那现在已经到了，就是说他把帝国都征服了。所以随他们看，他以色列呢，我当时也许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看东方。现在回到耶路撒冷再看的话，就。对，是同一个网，是同一个。我刚刚那个讲的对不起啊，其实请大家注意一下，其实要从21节开始，21节到24节讲到偶像，25到29节讲到真神，所以是这两段的对比啊。 所以二十一节到二十四是讲偶像，二十五到二十九是讲到真的神，所以这两段的对比。
是在外面等，他讲一点钟来，现在一点多了。
是十二点呐、啊。
十二点啊？
现在十二点，那个钟还没有改，不对，不对，十二点、
哦。
现在才十二点七八分，还没有。
我一直看那个时间。
那个没有调，那个钟不对的。那个还没有调，现在十二点多，还不到一点，还不到一点。没有，还不到一点，那个钟不对。十二点对，没有错。他看错了，他看那个是对的。我那边是还没有调。好，我跟大家稍微结束一下哈。这个答案其实就在我发给你们的大纲里面就有，就是最后那一段有一个架构啊，在发给你们那一张的大纲里，你看那个架构你就可以知道哈。那个架构第一个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这是偶像假神。那假神是怎么样呢？假神他不能够预测将来的事情，而且他呢一无所知，对所发生的事情他都不知道。那这个法官的判定呢，就是说这个假神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哦、对我们没有帮助。然后接下来讲到真神的话，就二十五节开始，二十五节他就说真的神是可以怎么样预言将来的事情，真的神是可以预言将来的事情。然后最后二十八、二十九就告诉我们说，信假神的人，他们将来的遭遇是怎么样？这遭遇是怎么样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刚我们念了二十八、二十九节的时候，啊、哦，念二十八，这时候他就说：“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就是说，神看偶像就这样，神看这些偶像是当作他们不存在一样，他们当中一个人都没有，他们不算数的。而且他们当中也没有人可以说有智慧的话，一个谋士都可以不能回答，因为这个偶像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因为偶像工作将来都会虚无，他们所做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这就是最后的判决。所以这法官对偶像判决这样，他招他们来，他说你们可以把你的证据都拿出来，看你们所做的，你们所信的是什么。结果他们没有办法回答，然后法官判定说你们这些都是没有用的，这些偶像都是没有用的。这是在神的眼光里告诉我们，那这个也是以赛亚安慰我们的话，神要我们离弃偶像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些偶像在神的眼光都不算数，所以你去拜偶像对你的帮一点都没有帮助。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因为真的神跟假神是有区别的。 所以以赛亚就这样挑战他们，他神对假神说话了，这是很特别的一段话，其他的经文都没有这样说，神自己对这个假神说话，然后最后把他判断说他们都是在他眼光里是一无所有，都是虚无的，哦，这就是结论。所以我们可以明白说，这个在神的喜欢里，我们要怎么做才讨神的喜欢，我们就是不能去拜偶像，你才可以讨神的喜欢，因为神不要我们拜偶像。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要去思想，你所做不讨神的喜欢，你就等于是在拜偶像，你会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事，好吧？有没有人有问题啊？我希望这样对你们比较有帮助哈，就是说这些比喻的这种方法哈，一般不太容易了解，所以需要去参考资料，然后自己要把它整理归纳，这样我才比较清楚哈。好，没有的话，我们再帮我结束祷告，来结束。现在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先知，把你自己的心意告诉我们，是吧？你会帮助我们，你会安慰我们，叫我们不用害怕，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不用去依靠那些虚无的假神，都会变为无有的偶像，因为那些在神的眼光里都算不得什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把我们从世界的影响里能够抓回来，是吧？让我们真正的在神里面再一次追随真的神，再一次我们放弃我们所做的那些偶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区别，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子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